走过两千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老师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来到了第8讲。如果同学遇到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或者呢是想更多去了解某一些的事项的话呢，欢迎你跟我来联系的。在上一次的学习里头呢，第7课哈，我们开始进入了教会历史的第2个时期，那个时间呢是主后300年到60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看到当中呢发生了很多关键性的转变，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就在这个时候，教会从过去的被逼迫被排斥的一种身份地位，不但呢转变成为合法的信仰团体，而且呢是相当快速的成为了罗马帝国所推崇的一个国家宗教。于是呢就带来了基督教会发展上的一个全新的局面，但也同时造成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关系之间密切的那种情况之后呢，带来了质变的一种的危机。而在这个时期，也因着外族日耳曼人的入侵壮大，教会呢得到了一个宣教使命的空前机遇，令教会可以借着向外族蛮族传福音，借着宗教来同化，并且呢影响着日后整个欧洲的版图。而也在这个时候，另一种呢信仰生活的属灵操练力量呢正在兴起了，这是修道主义的出现，抗衡着教会世俗化的这个潮流。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修道主义的发展当中呢也产生了不少极端的做法，把属灵操练呢推向了一个苦行的那个的极端去了。当我们说教会历史的第2个时期，主后的300到600年间，除了在政治上、组织行政上有所改变之外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相当突出的重点哈，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在神学思想方面的探究和贡献。神学方面的探究和贡献。今天呢，第8课，这一课我们要讲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要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基督教会在神学思想方面的重要的讨论和带来的成果。首先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时期导致神学辩论的背景成因吧。我们知道哈，教会的存在，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责任呢，就是要保持在信仰上的纯正，有信仰上的纯正，然后呢，继续要传扬这个信仰，要传达福音的真理。 初期教会，我们之前说了第一个阶段哈，第一个历史的时期是一直都在逼迫受限制的环境当中呢，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就没有机会好好的安顿下来，做一个呢更有系统的对信仰方面、教义方面的整理和教导，来回悟维护着呢这个真理的纯正，更加呢就没有机会啊可以召集教会不同的代表我们举行关于神学的探讨、神学的辩明等等。但是到了主后300年之后，教会呢因着在罗马政权受到了维护，开始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和安定的这样的情况，于是就产生了一些关于神学上的辩论和为此而召开的会议，愿意也能够在教义的建设上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一些的发展了。就在这个期间我们所说的300年到6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呢，先后举行过好几次有历史性的教会会议，而这些会议都决定了某些主要的信条或者是教义，帮助鉴定合乎圣经启示的纯正信仰内容。当时教会的信仰呢，已经渐渐的发展成为罗马的国教哈。既然是国教呢，也表示教会的信仰呢是国家执行管制秩序的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教会在大家的相信的教义或者是信念上是否合一呢，很自然也会成为了皇帝、成为了政权所关心的事情。于是连罗马的君主也会介入到教会的神学辩论当中，甚至呢相当主动的、积极的召开相关的会议，希望透过这些会议解决教会的分歧，帮助国家的合一管制的这些的顺畅。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成为了罗马国教之后会促使教会神学辩论更具规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在这个时期，教会历史当中呢曾经先后出现过好几次比较重要的大会议。每当开会的时候呢，是各地的教会领袖、主教呢聚在一起，共同呢研讨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呢在这个信仰范畴当中呢已经出现了争议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大家呢经过周密的思考、慎重的发言，甚至乎呢是相当激烈的辩论，最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基督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次大会议，其实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在新约圣经里头，就是使徒们曾经在耶路撒冷召开过的，当时主要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这方面的问题。而后来呢由各地派出教会的代表来参与的这些基督教教会的会议呢被称为是大会议或者是大公会议。而公元主后的325年所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就是呢第一次的这种性质的大公会议了。而当我们留意这个历史时期的神学辩论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原来当中的辩论的内容要点呢主要是关于三个方面的事情，分别呢是有关着神的观念，有关神的观念，另一个呢是有关基督的观念，基督的观念，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救恩的观念，救恩的观念。对于神论有关神的观念这一方面呢，最为关键的一个辩论呢就是三一神论。三一神论在教会最初建立的300年来，令教会最感困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神性呢？是否具有相同的神性呢？ 那为着这一个的教义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呢，争辩得最为激烈的就是当时两位教会的领袖，是来自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的长老，一个是亚流，一个是亚他那修。亚流、亚他那修。亚流呢，当时提出了一套呢，其实是错谬的神学理论，因为他说呢，神并不是三位一体的，因为基督是被造的，所以呢，他只能够算是半个神。既然基督只是半个神，那么也就不会有什么三位一体的这样的存在了。因着亚流的这种的讲法哈，就有亚他那修等等这些神学家呢，都起来反驳，进行了这个卫道的工作。而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研究，那教会呢举行了正式的会议，为三一神论的教义的研究和确定呢发表了宣言，并且判定亚流主义的错误，亚流主义是错的。关于三一神论的会议呢，其实呢先后有不同时期的处理。首先呢，有主后325年的，我们说过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在当中呢，他们写成了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教会呢共识的信经。在里头，教会承认以下的情况，以下的教义，就是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好了，圣父、圣子的有相同神性同质的这个问题呢解决了，但原来当时的尼西亚信经呢就没有提到圣灵的神性啊。为着这一点呢，公元381年，在康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就做了补充。会议当中，除了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之外呢，更进一步的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这样的信仰，圣灵具有神性，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来到这一点，教会对于圣父、圣子、圣灵作为三而一的真神的这个信仰，这个教义呢就正式的确立下来。而这个时候，教会呢才真正的将亚流主义完全的排除，此后呢亚流主义也逐渐的销声匿迹。不过呢，刚才提到的两个会议啊，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第二次康士坦丁堡会议，这两次会议呢仍然没有充分表达了教会对于耶稣基督位格的这些的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呢，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呢必须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和他有着完全的神性，两者呢其实是同样的重要的。当时另一个引起了长时间争议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基督论的。很多人想不通，基督怎么又会是神，又会是人呢？于是这样的推想推敲之后呢，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说法。教会对于呢耶稣基督的神圣呢，曾经是意见分歧的。对于基督的人性以及神人二性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说法。当时呢，就曾经出现过两种比较主要的异端的思想。聂斯多流主义说的是基督二性二位，把耶稣基督呢歪曲成为一位位格分裂的人。还有呢，就是欧迪奇主义说的是基督一性说，他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说，基督成为耶稣成为了人之后呢，他的神性呢就被人性所吞灭了，以致两性混合，不能分别，变成了基督一性说。 终于呢来到了主后451年，另外的一次大公会议就在呢尼西亚附近的加克顿召开了。当时大概呢有600位的主教一同来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议。而在这一次会议当中，他们呢一方面是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同时呢又拒绝了欧迪奇那个基督一性说。在这一次会议当中，他们所制定的信经呢和之前的尼西亚信经呢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教会呢除了再度肯定耶稣基督既有完全的神性之外呢，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所以教会宣告说基督呢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了同时兼备了神人二性，而所谓的神人二性两性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他们宣告哈，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刚才呢我们先后说了啊，教会的大公会议先后呢处理了有关啊神论方面的事情，基督论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个时期第三个引发出神学辩论的焦点话题呢，就来到了关于救恩论方面的看法。这一方面圣经的教义真理到底是什么？当时呢有一个的啊信徒的领袖哈、啊、名字柏拉修，他主张人的意志呢是可以纠正自己的，甚至强调人的意志就可以成就救恩。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柏拉修看见很多人道德败坏，自暴自弃，因此呢他就希望强调呢人应该起来靠着自己的意志战胜自己以致得救。不过呢他这一些的思想呢很明显哈，过分强调了人的意志人的作为了，以致呢危害了本来圣经的真理说因信而得救因信而称义的这种救赎恩典的真理。因为圣经啊说的相当的清楚，就像在以弗所书2章8节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位的柏拉修，他把人的罪性问题呢，看得呢太轻了。他认为呢，人犯罪其实是因为教育不足、环境不良啊，是外在的一些因素所影响的，跟人的内在无关。甚至对原罪呢，柏拉修呢也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不用去理会。而由于呢，他有这一方面的提倡。所以著名的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呢就起来进行这个反驳，导致教会呢要再一次的召开大会。主后431年，教会的代表呢就来到了以弗所开会，判定了柏拉修主义为异端，同时呢再一次的强调因信称义的圣经的真理。有关这个真理呢，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很容易就可以找出来。以下呢我们可以举一些经文的根据哈啊，譬如刚才已经提过的以弗所书的2章，在里面呢第8、第9节呢是这样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另外呢，使徒行传4章12节也说明了我们只有一个得到救赎拯救的方法。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这得救。那这一些呢，啊，都是哈救恩的启示，是无可否定的，而且也说明呢，不在于人的行为，人做的事情，这是恩典，是神所预备的，而且也是唯一的让人可以得救的拯救的方法。初期教会的大公会议，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啊，像有尼西亚会议、康士坦丁堡会议、以弗所会议，还有加科敦会议之外呢，其实呢还有哈、啊、其他多次的这些的大公会议啊，像康士坦丁堡会议呢之后还召开过，而在主后787年呢也有另外一次的尼西亚会议。那就在这一些教会会议当中呢，虽然制定了对于教义有所辨明的一些决定、一些的立场，但呢原来啊某些的大会也会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决定的，譬如对圣像崇拜的合法化，认定圣像崇拜是合法的，这也是会议的一个决定，这是主后787年尼西亚会议所宣布出来的。好了，我们啊透过刚才的分享呢，就看到经过了多次的教会代表集体的会议，神学大辩论呢产生了很多历史性的结果。首先对教会历史来说呢，教义真理被建立起来了，信条呢被定定了，那这一些的教义和信条呢就在往后哈、啊、过千年的教会历史发展当中呢产生了中流砥柱的一种根基的作用，也成为了判别纯正的信仰跟异端错谬之间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第二方面，这一些神学辩论的资料呢啊，因为呢当中真的大家很认真的探究啊圣经的啊解释啊神话语的啊那个的含义啊，是一个呢研讨的过程啊，这些研讨的资料成为了基督徒啊学习啊并且呢被啊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材料，有助于呢神学知识上的充实，丰富了并且呢也指导了弟兄姊妹呢信仰成长的整个的基础。另外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哈，有教会其实就有异端，从这个新约圣经初期教会开始一直来到今天呢，这个都是事实，都是呢存在的，异端相继的出现，提醒了教会也提醒了信徒，我们要小心的防避。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异端的提倡者呢，他们本来就是教会里头的一份子，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只不过呢因为他们在有关认识神的事情上呢出了偏差，可能呢是自己过分的自高啊，或者是呢过于的固执，太过相信啊自己的那个思考的系统，又或者呢太过相信自己呢那种独到的分析的能力，结果呢并没有在圣经的节制之下谦卑下来，愿意顺服神在圣经里头清楚的启示，结果呢就产生了异端的教义。产生了之后呢，他们还大力的去推动啊，在推动过程的当中呢，完全忘顾了教会全体的领受。教会全体呢，大部分人都是错的，他个人呢，他的这个啊小的群体呢就是对的，忘顾了教会全体对神话语的那个的领受，那个的认同。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都要被提醒，就是每个信徒，我们都应当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的谦卑自己，存着一个谦卑的信心，我们来领受来学习，千万呢不可以妄自尊大，那这是每一个信徒呢都必须汲取的。另外教啊这个异端的出现呢就涉及对圣经的解释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解释圣经的事情上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加以规范的，就是我们必须注意经文的上下文的连贯性，我们也要注意经文背景资料的那些的认识，那些的研究，并且呢，相当重要的一点，整个对圣经的解释呢，需要注重圣经全面整体的而且一贯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千万呢不可以从中呢抽出一两句的经文，一两点的地方就断章取义，而这一些的新的思想呢却与圣经整体的启示呢是违背的话呢，这个就显出解释上的那个错误那些的问题了。好了，唯有一个正确的看待圣经，学习圣经，接受圣经权威的态度，我们才可以呢避免错解圣经的这样的后果。教会的领袖，圣经的学者，或者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任何时候心中所想的，其实应该只有呢高举神，荣耀神，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而绝对不是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带人呢走向这个歪路的。好了，最后第四方面，教会当中产生异端，这固然我们可以视之为一宗呢不幸的事件哈，不幸的事件。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哎，其实也提供了机会呀。什么机会呢？让信徒可以重新的检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整个的根基。而唯一寻找真理的方法呢，就是依靠圣灵来发掘神话语的启示，并且呢善用神给我们理性思维的能力。那这些呢其实都是神给了我们的资源，因此呢面对异端或者是信仰真理的冲击呢我们无需惊讶失措，只要继续的过去一直以来直到今天的那种询问辨明的精神呢，那么我们相信神必定会帮助教会胜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危机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八讲，崇安的邀请你可以常常为我们这些在电台里头做老师的代祷，让我们好好的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帮助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